以赛亚书第二五十二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：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他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，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。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；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低头再来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堂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残缺的，我们对你的话明白也是残缺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来。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最后的一堂，我们在仰望你从天上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怜悯永远新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。那我希望大家一面我们来看，一面大家参考，就是我们手里这一份讲义。我觉得这一份讲义呢，大概给大家一些大纲，那么等到回去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就容易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了53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53章当然讲到主钉十字架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假定说现在大家把53章用电脑把它打下来，抄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去找一个你犹太的邻居，你就问他说，这段圣经到底讲什么？那如果他对于圣经不熟悉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，这就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钉十字架的故事嘛。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说，其实呢，这一段话是在公元前800年，是在你们的圣经以赛亚53章里面的一段的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为神的儿子，为十字架做见证的，并不是新约的圣经，是旧约的。是在那些喊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就是那些匠人所砌的石头的那些一般的匠人，他们是熟悉圣经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他们怎么解释以赛亚53章？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真的，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到今天，到了礼拜，他们每一个礼拜还是读一段圣经，他们到了会堂。所以如果一个礼拜读一段圣经的话，很稀奇的一个实习，就他们读到52章，这个礼拜如果读到52章，那下礼拜呢，你应该要读53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跳过去了，就跳到54章。所以这只是事实，我们讲给弟兄们听，所以就知道说这个53章是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推诿的一段一章的圣经。那么53章最重要的是从52章第12节开始，我的仆人，因为下面呢就是讲到我的仆人，也就是我们说过的做人类救主的那个仆人。因为现在我们不只给人看见说1948年五月那一天，是我们的主亲自召聚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的。那没有错。从此以后呢，看啊，有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有人从秦国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像枯骨四散，整个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坟墓。不过这件事是小事。因为他要做人类的救主，要做外邦的光，要把救恩一直带到地极的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，那么很清楚，这当然是他的使命。所以他有两个使命，一个小使命，一个大使命。这大使命呢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53章这里所说的。但是讲到我的仆人的时候，他讲他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那严格说来，这就是下面所形容的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，他怎么说？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当他讲到说我们的主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他倒空了所有的荣耀，就神儿子的荣耀，然后呢变成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降低到一个地步不能再降低了，结果呢神就要叫他升为至高。所以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因为神子他本来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所以如果在这里大家看见十字架的荣耀，就一定就是主所说的，如果人子一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，是指着下面这一段圣经说的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因为30岁的年轻人看似散去像50岁一样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53章。来到53章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几件事，有许我们看的好像平常，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启示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。这就是他成长的过程，他在拿撒勒。那么那个地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呢？所以像根处于干地，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拿撒勒的那一段。然后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果然就是匠人所起的石头。然后下面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一面讲的担当，一面讲的背负。这个忧患是我们的，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；痛苦是我们的，但他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受被神击打苦待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原来有神做的那一面，十字架有两面，从9点钟到12点钟是人做的，从12点钟到3点钟是神做的。人做的时候是人恨神到了最高点，所以比拉多也好，犹大也好，长老也好，祭司长也好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他们恨我们的主，所以他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，这一部分的十字架，是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。但是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就在他被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钉十字架的人，他一定开始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，他能够减轻他的痛苦。但是我们的主里面根本就没有苦毒啊，所以他被举起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那这谁的祷告？神儿子的祷告。而且神听见他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明明是没有罪的，人说钉他十字架，人流血，人鞭打他，然后最后糟蹋他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悬在天地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天上的父亲看见这个情景，看见他的儿子被从地上被举起来悬在天地之间，他居然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赦免谁呢？赦免像比拉多这样的人。赦免谁呢？饶恕谁呢？饶恕像 那些长老、文士和祭司长，他们明明说钉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结果我们的主为仇敌祷告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在这个时候，在别的时候儿子的祷告是一件事，现在在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好像心要破裂以前，他怎么说呢？父啊赦免他们。那这个时候做父亲的要不要听这儿子的祷告？如果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无缘无故的赦免这些人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呢？我们不说过了吗？所以如果赦免这些人，神对他们有爱，但神的公义就不见了。因为神可以称有罪的为无罪的，神是公义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。所以如果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他非赦免他们不可。但是他怎么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呢？他当然要赦免他们，可是神的公义怎么办？所以在下面三个钟头，从十二点到三点钟，仍旧是主挂在十字架上，这一回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说他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然后不止这样，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没有罪的代替了有罪的。神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神为着爱世人，他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后面三个钟头所做的是神做的。不要忘记，前面的三个钟头不是救恩，后面当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救恩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爱，这也就是公义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公义和神的慈爱，救恩和神的公义刚好在十字架上相遇了。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南极跟北极在一起？一个什么样的智慧有办法叫南极向北极靠拢？没有可能。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找到圣经的根据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什么知道是我们的主把他压伤？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？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主定义叫他压伤，如果不是因为主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，就没有救恩了。前面一段是人恨神恨到最高点，后面一段是人爱人，人神爱人爱到最高点。因为他的儿子的心是代表父亲的心，所以这个时候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为着成全他儿子的祷告，好了，现在呢，在第二个阶段，从三点十二点到三点钟，你看见是我们的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就呼天唤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在这里不是说我的父，很明显的，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你看见，当我们如果不信主的话，有一天我们会经过隔绝的痛苦，我们会呼天唤地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是希特勒应该说的，这是斯大林应该说的，这是尼禄应该说的，是你和我应该说的。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应该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 是站在你的地位，我的地位，所有的罪都一归在他的身上。神看见那个罪，第一，掩面不看他；第二，神审愤怒的杖就落在他的身上，结果磐石就裂开了。人来说，是因为有枪扎他的肋旁，流出血和水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神在十字架上定义把他压伤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听见我们的主说：“我可了。”财主在火焰里面，他说：“我可了。”因为他经过地狱的火焰，他是罪有应得的。但主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应该经过神的愤怒，我们应该经过地狱的火。你看见仿佛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，他说：“我可了。”为什么他说我可了？他说那句话是因为他曾经对撒玛利亚夫人说：“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。”为什么你和我永远不渴？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说：“我可了。”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火焰，所有的渴都是从地狱的火点起来的。地狱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借着酒精的火烧在一个人身上，你看这个人非喝酒不可，非酗酒不可。当毒在一个人身上发作，他非吸毒不可。当荷尔蒙在婚姻的关系之外发动的时候，你看身败名裂，家破人亡。我们看不起撒玛利亚夫人，她有五个丈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她里面几个，一个丈夫不能满足，两个丈夫不能满足，连五个都不是。所以主说：“凡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”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他说我渴了，因为神击打他，让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，所以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光有前三个钟头不是救恩，有的人说卖主的犹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是错的。10个20个犹大卖主也不能成就神的救恩，乃是神爱人爱到个地步，这一回神非听他儿子祷告不可。在十字架上祷告神一定要听，一面借着十字架要满足他爱，另一面他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。所以那个是几万分之一秒之内的事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所以天父就掩面不看他，然后愤怒的杖就落在他身上，他说我可了。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他说我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啊，兴起那个愤怒的杯，因为他喝的一滴都不剩下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喝了。他好像把杯倒过来说成了，我都喝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十字架上咒诅是他受，祝福是我们来分享的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袭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现在读这段圣经我们就清楚了，现在你就看见人子的荣耀，现在你就看见主耶稣所说的七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代表十字架的光芒，好像白光透过三棱镜 透过那个雨滴最后给我们看，反射出来的是赤道的光芒。所以借着十字架，我们才有七句的十字架的经言。所以感谢主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这给我们看见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不为自己表白的，他是不开口的，因为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世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现在很清楚了，等到讲到以赛亚53章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荣耀，什么叫做十字架的光芒，什么叫做人子的荣耀。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他们本来意思就是要打断那个两个恶人他的腿，那希望说他那把主耶稣也打断，那等于叫和恶人同埋啊。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结果没有想到约瑟那个坟墓，他就葬在约瑟那个坟墓里面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，在公元前800年以赛亚就能描写十字架的故事？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这是他死而复活来说的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喊痛。下面你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他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成为义，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？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裸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把命倾倒了，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所以当其中一个贼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他说你今日就和我在乐园里了。所以中国这个字来这个字很有意思，是个大的十字架，上面挂一个很大的人，就是主耶稣，旁边有两个小人，就是两个强盗。所以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幅图画就是来的图画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凡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就是以赛亚53章。以赛亚53章刚好是27章，前面13章，后面13章，中间这一章就是以赛亚53章。所以如果就着整个27章来说，它刚好在最中央，这个应该是它中心的思想。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刚好把27章分成三段，九章九章九章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很清楚的，那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是论古列，讲的拯救者，第二个中央的就讲的十字架，就是以赛亚53章。到了第三段，第三个第九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说耶路撒冷是可赞美的，所以是拯救者、拯救法和拯救国。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可赞美的呢？那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发光的时候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的，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发光，那么那个就是主拯救我们的结果。 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主的救恩很清楚的，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，他越荣耀我们越觉得羞耻，他越说圣哉圣哉圣哉，我们就说祸哉我灭亡了，我们不会得到安慰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他道成肉身，他成为人子，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有救了。所以这就是救恩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救恩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当初的旨意，他怎样从中心达到圆周，怎样生命是从伊甸园开始，然后要遍满全地，这是横的发展。垂直的生长就是因为让圣灵在那里浇灌他们，结果他们就得，他们跟随圣灵的结果就得着真金金子，得着珍珠，就得着宝石，就变成了建造耶路撒冷的材料。所以最后给我们看见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只有珍珠，只有宝石，只有金子，而那个金子是透明的。我们知道今天的碳是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可以变成透明的，那个透明的碳或者是不透明的碳就是铅笔芯，透明的碳经过高热高压，结果呢你看见那个碳就变得透明，那就是钻石。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新的物理的定律，在现在在某一个温度，在某一个压力底下，你看见就变碳，就变成金刚钻，就变成钻石，变成透明的。那我们也相信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金子因为经过了高热，经过了高压，结果它是透明的。所以给我们看街道是金金的，整个耶路撒冷是金子的，但是它是透明的。今天的金子不透明，今天只有钻石是透明的，今天金子没有透明。到了耶路撒冷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要发光的。所以你看见这一定是经过什么高热高压的结果。圣灵怎么做？那就是蒙恩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是新耶路撒冷，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就完成了，什么时候神说我终于能够从中心达到圆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最后等到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话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从论古列到以赛亚53章，一直到以赛亚62章，耶路撒冷可赞美很明显的借着这三段的圣经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中心的思想。那借着三明治，我们慢慢慢慢就会弄，我们会知道说每三章每三章圣灵一定有个中心的思想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了，讲的救恩第一当然要讲的救恩的拯救者，讲的救恩当然你要讲的拯救法，但是光救我们不做罪人，光救我们，光救我们不犯罪，不要，没有错，后来亚当犯罪了，所以是不是神只把我们带到不犯罪为止，那这样一信称义就够了，这样一信成圣就够了。但是为什么一信得荣耀呢？因信得荣耀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当你接受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，然后这个生命长大再长大，给我们看见他怎样从马槽开始，经过十字架，最后达到宝座。我们的主是如此，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蒙恩的就只是开始。有的人说我只要上天堂去，我脚能够摆在天堂里就够了，就够就开心了。但是你忘记了，在救恩的后面有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是后面的九章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大家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你应该知道说什么叫做救恩。所以救恩不是 叫我们乐园，是叫我们乐园福德，但是不是回到不犯罪的伊甸园，乃是回到神说要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然后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结果呢，真的能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神的盼望是葡萄园，是出酒的葡萄园。所以到了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答案就是从40章一直到69章，我想这个话是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完了53章，我们自然就到了54章。到了54章呢，你看见下面怎么说呢？第九节啊，不是，等到你经过哥哥他的那个，哥哥他就像什么？就像飓风台风一样，从那里从哥哥他扫过。所以现在呢，刚刚经过暴风雨，这就是哥哥他的故事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神就安慰他的百姓。第六节，54章六节，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的收回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很清楚的，当然十字架代表神的怒气，神的愤怒的杖就落在他儿子永久磐石的身上，结果磐石就为我们裂开了。所以第九节说，这是好，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那什么时候你看见彩虹呢？如果大家真的懂得新耶路撒冷不是有12块宝石吗？如果你真的根据它的颜色画一画的话，那很清楚的，那座城好像它就躺在，或者就可以说它就躺在那个彩虹的上面。所以11节说，你这受困苦被风飘摇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到了54章，这个救恩的结果是什么？救恩的结果当然是新耶路撒冷，这是最后神所要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从52章就读到54章。那么读55、56、57，那个应该是一个人蒙了这么大恩典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当然在我们身上有结果的。那么到了56章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殿要变成万国祷告的殿。那么要记得，当我们读56章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就是耶和华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那是指的什么？指的外邦人得救说的。所以现在呢，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就看见说，哎，这个殿呢是万民祷告的殿。不过这个殿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当你读55章的时候，你们一些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。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主耶稣在祝棚节最后一天，当那些祭司们 他们带着以色列人到希罗亚市去舀水的时候，他们把那水就倒在祭坛上，那意思就是说从祭坛可以流到圣殿。那么如果你看见圣殿有水流出来，你就知道是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清楚吗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等一年一年等，他们以为说现在是最后的一天，他们起码可以表演水从圣殿流出来。但是他们知道，如果弥赛亚要回来，恐怕要明年再回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再等一年。我们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因为神的荣耀没有回来，现在他们要告别了，他们要离开了，要再等，要再等一年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就站起来大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你们为什么渴？你们巴不得能看见神的荣耀回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神的荣耀已经在那个比原来的圣殿，所罗门圣殿尺寸更大的已经回来，因为我们的主说，我比殿更大，而且他以他身体为他的殿，所以道成肉身，直达帐幕在人间，所以他来到地上就好像会幕一样，到了会幕你就看见神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以西结圣殿的荣耀到了2000年前，在主的身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已经回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现在所看见的荣耀不光是神独生子的荣耀，你也看见十字架的荣耀，人子的荣耀，不是吗？如果神的荣耀果然回来了，借着道成肉身，借着钉十字架，如果你看见了那个荣耀，那么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那个圣殿就跟旧约的圣殿不一样。旧约的圣殿只是圣殿，是给人敬拜的，告诉我们说带着血怎样从祭坛到圣所到至圣所，每年一度就一次，大祭司带着血进去的，所以一年一度只是代表性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进过这个圣殿，是大祭司为我们进去，还是代表的，明白吗？但是现在问题不一样了，现在神的荣耀已经回来了，所以神所回来那个殿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，而且这个殿不要忘记，一定是比原来尺寸更大。那更重要的就是，你们一些干渴的都可以当进前来。为什么？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从他的腹中，就是他的深处，要流出活水的江。为什么？他们就是神的殿，他们就是圣灵的居所。所以当你看见圣殿流出水来，你就神的荣耀回来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你只要看见神的儿女，你只要看见教会从他的深处流出活水的江河，那你就知道说弥赛亚已经回来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很清楚的，55章56章就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荣耀回来了，现在我们就是圣灵的殿，现在我们就要到深处去，里面有一井的泉源。神是个灵，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，外面有一口井是虚假的井，里面有一口井是我们深处的井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敬拜他吗？不在这个山上，也不在那个山上，所以当然我来到至圣所，来到深处，就好像来到至圣所，当然你就看见，现在你只要到深处，你就碰到活水了。原来我们的里面乃是秘密的泉源，秘密的水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清楚吗？我们就好像什么呢？好像西岸一样，我们完全被基督征服了，我们宁可做他爱的俘虏，我们宁可到希罗亚池子 去洗一洗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已经变成圣灵居住的地方。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不只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也是新人，而且渐渐成为神的圣殿。所以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圣殿跟旧约的圣殿不一样，哪里有圣殿，哪里就主的同在。你不只在这里要下拜，更稀奇的，不要忘记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告诉你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意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但是到了约翰福音，神爱世人，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不是我们爱，乃是神先爱了我们。所以明白吗？每一次我们来到他脚前下拜，好像我们向他下拜，他得到更多的荣耀，但同一个时候从他的宝座门槛底下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我们一道伸出去，我们一面敬拜他，我们一面得着属灵的滋润。这不是新约是什么？这不是今天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什么？到了57章，这个57章啊，第14节，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稀奇的很啊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没有错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没有错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不只是让神的荣耀回来，我们不只成为万国祷告的殿，而且你看见在这里有水源。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你们要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。为什么呢？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。很明显的，这是王的大道。但是现在王的大道呢，是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的。但是要小心呢，如果有很多的绊脚石，就把他们绊倒了。那么现在神做什么事呢？要绊脚石从中间把它除掉。好了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当那一天我们的主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说，你们说人子是谁？然后彼得就代表门徒们，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的主马上就说，西门巴约拿，这是父神启示给你，但是我还要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把教会就启示给彼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彼得的观念里面，基督是不钉十字架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，我们的主才指示他说，他要上十字架。他能够相信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他能相信荣耀的基督，他能相信，因为他还是犹太人嘛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第一次启示给门徒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，然后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3天要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件事当然神的旨意了。如果我们的主不在53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这人就灭亡了嘛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呢，彼得怎么说？万不可如此。原文就是，可怜你，可怜你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所以实在说来，彼得爱我们的主，真是爱啊，就是你要多珍惜，你千万不要到耶路撒冷结果受死，然后不需要这样做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很严厉地责备他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你爱我这是人的意思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要让我上十字架，神的意思唯有十字架才能带进救恩。但是彼得呢，好像拦阻我们的主，他体贴人的意思，他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你是绊我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要往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他要完成神的旨意，结果彼得呢，拿了绊脚石，就在那个路上把他绊倒了。如果我们的主真的绊倒了，他真的不上十字架，我们就没有救恩了。 所以那个绊脚石一定要除去的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当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，讲到隔离不受隔离的问题，明白吗？那么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倒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，第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隔离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那中文翻得很文雅，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在希腊的原文是，那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十字架是个绊脚石，要把人绊倒的。所以马上主就对彼得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为什么马上主说这句话？因为十字架就是绊脚石。所以如果彼得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就等于把绊脚石放在他的前面，就把彼得就绊倒了。彼得倒了，神的旨意就不倒了。就是因为彼得不肯倒，他希望我们的主不要去，那么神的旨意非倒不可。但神的旨意不可以倒，如果神的旨意不倒的话，那只有彼得倒。所以请记得，彼得是绊住脚的，他是那个绊脚石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人要倒，这个人怎么倒呢？他不会倒的，十字架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，叫我们这个人非倒不可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倒了就好了，彼得倒了我们就有救了。如果那一次彼得没有倒，我们的主倒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明白，要清楚，为什么主说那段话，为什么主说要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主，很清楚的。钉十字架是加号，背十字架要么是打叉的记号，如果真的是相信这样的事，这样的话是打叉的记号，或者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背十字架，其实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只背一根的木柱，因为有一个根本就已经老早摆在刑场上，已经在那里了。所以不管这样的十字架也好，背的时候或者这样也好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当彼得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上面有个记号，是打叉的记号，是不是？或者这样的一个记号，你们做老师的，你们最高兴的就是看见学生打错了，给打个叉叉或者打个叉。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，把我们这个人打叉掉，把我们这个人除掉，结果我们就不拦住神的旨意了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。所以将绊脚石从百姓的路中除掉，就叫每一个人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做丈夫的永远不要给妻子十字架，他永远不要忘记他的妻子是神给他定做是最好的十字架。这样你看见吗？当我们背起十字架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同行的。慢慢你看见做丈夫的能爱妻子，爱到一个地步，妻子佩服丈夫，因为顺服是从佩服来的。他有什么地方可佩服？因为他服在基督的权下，所以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。原因是什么？要人如果要跟从主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就是 与以赛亚书第57章。所以这样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十字架不知救赎，我们讲到主钉十字架，然后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喜乐，这是指十字架救赎。但你看见还有一段的是一部分的圣经明明讲到十字架的交通，背十字架就是指的交通说的，本来是他的十字架，但是你从神那里接过来的。甘恩夫人她16岁嫁给一个38岁的丈夫，她知道她要背十字架，丈夫是她的十字架，七座十字架，但是有一天连佣人都欺负她，她说这回我不干了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只有下属背十字架，没有上司背十字架的道理。如果下属让上司不开心的话，上司把他开除就可以了，不必背十字架。所以甘恩夫人身为夫人，她可以不必背，不必做这件事。结果圣灵告诉她说，这个佣人对你有好处，他是专门为你顶做的。结果他从主那里就接过佣人来，这不容易啊。没有多久这个佣人就改变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十字架乃是一个交通，本来他的十字架，但是现在甘恩夫人呢，从主的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，所以就背起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从主基督的十字架变成我们的十字架，这叫做交通。他爱我们，他要改变变化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有了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圣经里面不光这个讲到十字，也讲到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也是十字架的交通，明白吗？我们能磨成死基督的死，也是指着十字架交通说的。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，我们最难读的就是十字架，讲了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人人都懂，讲了十字架的交通我们个个都害怕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一面是有救赎，因着爱的缘故，他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我们。所以呢，不要忘记53章是讲的十字架，到了57章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。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简单的来说哈，55、56、57都是讲到神荣耀回来那个圣殿，就是以西结的圣殿。那么以西结的圣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中央的地方是什么？是祭坛。所以当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的时候，他一定经过外院的东门，进到内院的东门，然后在整个圣殿最中央的地方就是祭坛。而且祭坛的阶梯呢是从东边上去的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你看一眼完全中央对称的情形。神的荣耀从东门进来，穿过祭坛，然后最后到了至圣所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要记得我们是从马槽开始，最后达到宝座，但是一定经过十字架，一定经过祭坛的，因为祭坛是最中心最中心的。所以让我们看见一面来说是客观的十字架，讲了十字架的救赎，另一面讲了主观的十字架，特别讲到我们经历的时候，你看圣灵就把十字架那个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我们讲的十字架不只讲到他的救赎，也讲到他的交通。那么讲的十字架的交通，那严格说来就是55章、56章还有57章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9章。那么大家翻到58章。58章给我们看见了，这个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了，因为有的地方我们来不及说。比方说前面讲到说，你要大声喊叫，不可止息，扬起声来，好像吹角，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。所以你看呢，一听这几句话你就紧张起来，你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，他们犯了什么罪。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，在神的眼光中好像罪恶一样。再读下去， 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，喜悦亲近神。这个就我们不懂了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天天这样，这个怎么算叫罪呢？明白吗？就是我们天天做的事，我们来亲近他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主说，让我来说明他们的过犯。好了，读到后面我们才懂得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然包括禁食了。所以他们说，我们禁食，你为何不看见呢？我们刻苦己心，你为何不理会呢？看哪，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，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，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，以凶恶的拳头打人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第六节，我所拣选的禁食，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，解下额上的锁，使被欺压的得自由，折断一切的额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当然我们可能就会做这些事，但有一个危险，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活动。犹太人怎么做，别人怎么做，我们也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禁食，但神说，我有拣选的禁食。你禁食，你从来没有问说，这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禁食，清楚吗？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有一个秘诀，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下面说的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就是你亲近主，就是进食，你会发现在你整个的活动里面有光，好像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意志要速速的发明，你的公义必在前面行，耶和华的荣光要做你的后盾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，我们不能只有金钱的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真刀真枪的，假不来的，做假做不来，装是装不来，你不需要装，这里根本就没有法利赛人的地位。所以明白吗？外面那些活动，外面的金钱人都看得见，但是不，你要问说，在我这些属灵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光，然后最后才晓得说，原来呢，我们是神浇灌的园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就好像伊甸园一样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让圣灵来浇灌我们，你顺着圣灵的水流，就像旧约，就像创世纪一样，你当然找到金子，你当然找到宝石，你当然找到珍珠。所以呢，这是58章。到了58章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问，我们很清楚，是明明是圣灵的水流，不是吗？所以到了59章，到了59章，当我们读到20节的时候，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。这是耶和华说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你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只得着圣灵，圣灵不只在里面浇灌我们，而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以弗所书说，你们不要醉酒，但是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讲到拯救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面我们是浇灌的原则，是跟着圣灵的水流，但另外一方面，主说我要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，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话充满。因为当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不是，当你读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不是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你们要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心里。 但在以弗所书怎么说呢？你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以弗所书说你们要被神的灵充满，到了哥罗西书说你们要被神的话充满。所以被圣灵充满有一个秘诀，就是让神的话来充满你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秘诀，必不离开你的口，也不离开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给你的后裔，给你的家人最好最好的礼物，最好最好的产业，第一你让圣灵给他们，第二你把神的话给他们。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跟儿女一辈子，等到父母跟不到的地方，等到儿女长大他要做什么根本你都不知道的。但如果从小你带领他们，帮助他们得救，让他们懂得怎么样让圣灵充满，也同时就让神的话充满，弟兄姊妹就可以了。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，你可以放心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子，就是我们老大老二，老二因为长得又高又大，那个时候他在新竹读书，我们最不放心他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前，他到百货公司去，后面就一大堆人跟着他，所以做妈妈的就非常紧张，就一天到晚就跟着他走。但是等到14岁那一年我们放心。为什么？14岁那一年他本来讲好那一年的暑假，因为那时候在新竹嘛，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暑假应该是好好的过好好的这个过一个好的暑假，他喜欢打篮球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他打篮球这个腿就断掉了。这个断掉了以后呢，很稀奇，圣灵就对他说话。那么原来圣灵对他说什么话呢？他就想起那个主日学老师不是讲了一段故事吗？说是有一个羊很不听话，总是偏行己路，所以后来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羊这个牧人怎么办呢？牧人最后就把羊腿打断了。这为什么把羊的腿打断了呢？他说结果呢24小时啊他都抱在怀里。所以现在才知道说牧人是爱他的，而且因为他会，而且希望他好了以后他不再乱跑乱跑嘛。那么他觉得主对他说话，他就是那个背叛的那个羊。结果我们的主呢就把他腿打断了。你看见吗？他遇见主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每天早晨他自己起来读圣经，不需要叫他，你就要叫孩子起来啊，那不得了啊，那是一件大工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你看见吗？只要圣灵感动，圣灵充满他，你不需要担心。他一大早起来就读圣经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你的孩子是圣灵充满他，神的话，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有百万的家产，你给孩子最好的产业不是那一百万，最好的产业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孩子遇见主了，你就放心。所以到现在我们一直觉得很放心，因为我们不只带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也让孩子学会让接受圣灵引导，做一个浇灌的园子，而且让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就神的话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，他当然会遇见许多的试探，做父母的当然会提心吊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只要一蒙恩一得救，只要经过53章十字架的故事，而且他真的学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永远把圣灵给你，圣灵又把十字架更多的给你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当然他就蒙恩就长大了。到了第60章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你，看哪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 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所以当你读了六十章的时候，你才发现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个使命的，我们是世界上的光，我们也是盐。所以当我们光照在黑暗角落里面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做见证。你看见吗？我记得我在受军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刚好受军训的时候，那大家都当兵嘛，都是年轻人。那因为我是耶稣迷有迷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耶稣迷啊。所以普通的人呢，你看见吗？你只要耶稣迷不在，他们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哈哈大笑。结果我到了，我一进到他们面前，他们就不讲。我说你们继续讲啊，他说我们讲不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所有不信的人，所有世界对基督都有个标准的。有的地方他不可以去，他可以去，你不可以去。有的事情他可以做，你不可以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发光的基督徒。那不光是发光个人的基督徒，而且教会是应该发光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不止主浇灌我们，不止圣灵浇灌我们，而且慢慢的我们是光也是盐。所以呢，下面第十九节，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工作达到最高点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了。所以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，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，这是指新耶路撒冷说的嘛，不是外面，不是外面。所以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，你神要为你的荣耀，你的日头不再下落。这是非常美丽的一节圣经。义人的路要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，没有日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为主做见证的话，我们的路必须是义人的路，而且义人的路是发光的路。那个光是早晨的光，不刺眼的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。所以你的日头不再日落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真的要等最后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要出现，对不对？因为特别讲了六十章，慢慢就讲到新耶路撒冷了。但是呢，新耶路撒冷将来的千禧年必须是因为我们主回来了才带进来的。所以六十一章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拿撒勒会堂的时候他找到的一段圣经。他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然后他就停住了。我们的主知道在哪里刹车的。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刹车的话，下面这一段圣经是讲的主只要第二次来，第一次他是救主，第二次他是审判的主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主第二次来才带进千禧年，只有主第二次来才让大家进入永生，永生就开始了，永世就开始了。所以到了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下面怎么说呢？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西安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什么忧伤之类。那这就是将来千禧年的情形，明白？那主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些就带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不回来，如果喜乐油不代替悲哀，不要忘记，我最后那个新耶路撒冷不会从天而降的。所以到了六十二章，很清楚的，当你看这个讲义的时候，那是最中心的思想。那这个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六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。 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拯救国。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最后是什么？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到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成为可赞美的。他就从中心，就在伊甸园的根基，慢慢的生命就流露出去，慢慢的就向上生长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我们终于回到伊甸园。不光回到伊甸园，我们不光回到伊甸园无罪的光景，我们乃是回到伊甸园当初神永远旨意所希望能达到的。他对那个葡萄园他有指望的，他希望是出酒的葡萄园。感谢主。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，果然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你看见那个情形，应该就是今天教新这个教会应该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效应，明白吗？它应该是发光的，这个就是整个救恩的中心。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成为荣耀的教会。教会本身是没有荣耀的，但是因为教会不过是灯台，但是羔羊是灯，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，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。所以到62章你可以看得见，最后终于神所要得着的他能够得到，因为新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的。但是我再说，这个和主回来一定有关系的。所以63章前面说，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整齐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是谁呢？就是我，视频公义。你看是我，你看见吗？我视频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？我独自踹酒炸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那你要读这一段圣经，什么时候这段圣经预言应验的？那就是启示录第19章，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他果然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到过以东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因为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所以那些人，以色列人呢，就从圣耶路撒冷里面逃出来，就逃到旷野。他们一直逃到哪里？一直逃到波斯拉那一带去。结果呢，基督就追赶敌基督的军队，然后呢，就见血在波斯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就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现在他终于回来了，因为他回来，所以不要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，最后耶路撒冷就得着建立了。所以这就是61章、62章一直到63章。好，到64章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了。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火烧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巴不得我们能像约翰一样，我们看见是那朵的白云把我们的主接去的。所以但愿我们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是什么？愿你裂天而降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是尧家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所以等候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都穿白衣服到山上去等主回来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有很多人说主回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站在站讲台站一半主就回来了，或者我祷告祷告一半主就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这样子，你仍旧做丈夫，人就做妻子，不要忘记，他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他是尧家，他一定要做成他手里的工作，他才能回来的。所以什么时候都好，两个人推磨，那个大概是早晨的时候， 两个人在田里面大概中午，两个人在床上大概是晚上，所以证明地球是圆的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有的是白天，有的中午，有的是晚上，但是很稀奇。主来的时候，是我们要么在田中工作，要么我们推磨，要么我们睡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尽管放心，你不要担心什么时候主来。你做你的丈夫，做你的妻子，做你的下属，做你的父母，要记得一件事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他我们是你，他是要将。所以这样的我们等候主回来，明白吗？许多人等候主回来好像一件很重大的事一样。我们知道说这个挪亚以挪，他生了个儿子叫做马祖萨拉。马祖萨拉什么意思呢？马祖萨拉就是等到他的儿子死的时候，马祖萨拉死的时候一定有神的审判要来到。所以这个就叫他变成神经兮兮的了，因为不知道他马祖萨拉什么时候死啊。马祖萨拉一打喷嚏，马祖萨拉一感冒，马上就给他吃感冒药，因为他不能死，他一死神的审判就来到嘛。结果后来他得了一个秘诀，他仍旧生儿养女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不要忘记主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，你仍旧生儿，就仍旧做普通的事。然后最后呢，他就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多少年呢？300年。这个300年一定走很长的路，是不是？我猜想他大概到天堂门口了。神说，你既然走了那么远路，你进来喝一杯咖啡吧。他就进去不回来了。所以第一个被提的是谁呀？是以诺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要回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是我们是你，他是要将。我们不能死，我们不能走，除非他的工作完成了。有很多基督徒很怕死啊，有很多基督徒觉得哦，我到了一定年龄应该就怎样怎样，没有这件事。问题是你的路走完没有？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能丧命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神把话给你，要到耶路撒冷去把神的话传递出去的话，你放心，在耶路撒冷之外不会丧命。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，明白吗？所以但愿主能安慰我们的心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是主很快的叫回来。所以呢，一面我们祷告说，愿你裂天而降。那么到了65章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到了65章，你就看见新天新地了。17节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那指着勇士来说的。但如果大家读下去，又是千禧年，明白吗？因为两个都对，就像你进到这个什么，进到这个什么地方，进到以西结的圣殿一样，明白吗？你进去，现在圣殿的门是有门廊的，你要走一段的路。所以你进到永生也是，永生是个勇士，是个无限大，但是你有1000年的走廊，像门廊一样，你从那里进去的。所以其实千禧年就是永生的一部分，这个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当以赛亚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后面你看见明明所给我们看是千禧年的故事。所以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因为旧约的以赛亚是看不大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说，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。什么叫新天新地呢？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身体，等到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穿上荣耀，所以那个就是复活的身体。那同样的，新天新地是什么呢？他要穿上荣耀，这就是新天新地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支搭帐篷在人间，那么所有地上的人都是他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。但是只有新耶路撒冷才是他的儿子，那是得胜者，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看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不大像样子，有一天你发现他就是那块宝石。我记得尼托森弟兄曾经到过台湾，到过台湾他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本来打发一个弟兄到台湾来， 结果那个弟兄把钱就拿走了，不知不到哪里去了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些长老们和尼托斯那种办交涉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你看这个钱是不少的钱呢。他说不错，他说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，谁要就给谁。但是你相不相信，将来在新天新地，在耶路撒冷，这位我们觉得他是卷款而逃的，你相不相信他是耶路撒冷宝石里面的一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吗？你记不记得神和亚伯拉罕签约是片面签的签，片面签的约吗？他被绑住了，我们没有被绑住，这就是神有智慧的地方。到了有一天，你要看见所有得胜的通通在新耶路撒冷里面。那当然你读到6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22节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，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的长存。然后最后你看见吗？我们说过了，这一共是三大段，对不对？第一段九章是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然后57章是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最后呢给我们看见说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凡是拒绝救恩，不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将来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面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新论子谷一样，新论谷子为着处理那些垃圾，有火也有虫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火湖。所以那些不洁净的在城外的通通是在火湖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终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以后，你不觉得真正能够解释以赛亚书后面27章的不是新约吗？我们今天给大家稍微解释只是蜻蜓点水点一点而已，所以这是个金矿，我们需要一年的时间。那今年这现在你们刚刚开始，如果你们真的愿意让主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应该去挖这个金矿，用整本的新约来解释以赛亚书。所以最后我们临走的时候，我们给大家的讲义，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，还有一个呢是新约中的以赛亚。如果你把这两个好好读过，你就能够解释后面的27章。我想感谢主，这一次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终于告了一段落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在你在里面向你低头敬拜。虽然聚会过去，但愿你的同在，你的话永远追随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